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志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来到我们的 Podcast 同学会哦。我们今天有两位想要进入到我们 Podcast 界里面的小女生，好，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待会来跟他们聊聊为什么他们想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哈。那个他们就像是误入了丛林的小白兔，为什么想要进来到 Podcast 这么竞争的环境当中？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这里面，那我们来聊聊他们想要创造些什么节目，想要带给什么价值给各位哈。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心仪跟我们的明慧。
嗨，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心仪，
我是明慧。
好，那两位长得都非常可爱，而且长得很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认错了，我说：“哎，两位是姐妹吗？”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到 Podcast 里面来？
我跟心仪是在台东的池上某一间民宿然后认识的，
嗯，
然后那一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嗯，但那一次见面呢我们两个就聊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有，
嗯，
然后呢在那个过程里他有跟我提过说他觉得我很适合录 podcast， 那当时的我呢还没有把这句话听得很进去，
嗯，
然后呢直到我这一阵子一直在思考说我的生命可以带给这个世界一个什么样不同的意义。我也很喜欢唱歌，那我自己也对生命历程也有一些的梳理过程，
嗯，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带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
嗯，了解。那心仪你当初是怎么发现他可以录 Podcast 这个优点的？
嗯，那时候在聊天的过程就觉得明慧他的表达方式很清楚，嗯，然后他也对于他的生命历程有一定的了解的程度，虽然是说处在不同的生活然后不同的职场环境啊，嗯，不同的背景等等，但是我们却对于生命有一些相同的顿悟或者是感受这样子，
嗯，
对，所以在那一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嗯，欸，我觉得你很适合录 Podcast，嗯，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了解，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各自是从事什么工作啊？
我本身是从事业务，然后有十年多的经历了。
嗯
嗯，那我的话是护理师的工作这样子，然后目前就是刚离开前一个医院，那现在是在转换的阶段，
嗯，
对。
所以你护理师从事多久了？
到现在是两年多了。
两年多，所以刚毕业而已。
我是20岁的时候毕业就开始工作，然后也边读书，就是进修部的部分这样。
嗯，我们刚刚其实在会前我们稍微聊到就是心仪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一般我听说过的护士啦都是从大医院往小医院跑，甚至往诊所跑，就是希望越做越轻松，可是我们心仪不太一样哦，他是从小医院小诊所开始往上爬，想要爬到大医院去。什么心态造成你这样的一个转换？
嗯，其实最一开始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因为在去年的7月份然后9月份就是阿公阿嬷爸爸的身体状况都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当下的我当下也都是我先处理的，
嗯，
可是在面临那些突如其来的状况我却没有办法很及时的为他们做点什么，就是除了叫救护车啊然后帮他们量血糖血压这些我都 OK， 但就是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就是可能这方面的知识好像不太够，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那我一定要去大医院，一定要到临床学习更多有护理的专业护理的知识，这样，
嗯，
才能够照顾我自己才能够照顾我的家人，
對。
嗯，
哇，这真的是一个蛮不简单的使命感。
嗯，
对，
是有这个，
台湾有你们真好。
真的
你知道我最近我真的是很敬佩医护人员，就像我们前一阵子19年开始的COVID-19，
对，
其实第一线打仗都是医护人员，对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没办法做什么，就是在那个时段，我们除了医护人员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之外，我们大家就只能乖乖的在家里，对，我们也不能做些什么，没办法去跟那些病毒对抗啊，都不行。但是医护人员就是代替我们在前面那边去打仗，所以其实他们也算是战士之一啦，
嗯，
对，所以你会不会害怕这种事情？
我是不会，因为其实在2019-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在实习，
嗯，
然后实习我还记得第一天报道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大讲堂里面，
嗯，
有就是播放 COVID-19 的纪录片， 就是录了很多地前线的护理人员他们的辛苦、嗯、然后他们的那些装备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哦，我在这个领域就势必会遇到这种状况、嗯、不管是现在 COVID 啊或者是流感啊还是什么之后还是会有什么病毒的，
嗯，
对，流行期间还是会需要去处理吧，我并不会害怕。
嗯，太棒了。好啊，那我们来跟明慧聊聊好不好。明慧，你过去这十几年的业务经验啊，是什么让你觉得你想要来做 Podcast 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嗯，应该可能是因为我在业务生活里面玩够了。
嗯，
对，因为其实当初会想要从事业务，其实是因为很单纯的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挑战自己，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内向高敏感人。
什么叫内向高敏感人？跟我一样吗？就是那种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然后风度翩翩，潇洒倜傥，就这样而已吗？
是如果说真实的我的话，其实我是一个从学生时期我就怕老师、嗯、然后不敢跟同学讲话的人。
嗯，
那敏感呢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都会让我的内心有很丰富的一个过程。
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排斥自己的这个高敏感的特质，那但是后来我发现高敏感的特质让我在业务生活里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帮助。
哇，其实不容易耶，因为你这样内向高敏感，那你去做业务工作其实理论上来讲是完全不适合的、啊、
对，然后其实我发现就是高敏感它其实相对来说我在客户端的时候他们的情绪还有他们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都可以感受得到、
嗯、
那种感受不是我可能透过眼睛，有时候我可能透过能量我可以感受得到，可能、啊、他在跟我对谈的过程有紧张有不舒服还是他是高兴的、嗯、那整个过程是顺畅的还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透过不同的客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反应然后带给我什么、
嗯、
然后同时我回头过后我其实离开过后呢我会再去做一个反思的动作、
嗯、
对，那我觉得业务的生活其实真的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是给我全方位性的培养能力的一个过程、
嗯、对，那你觉得你在这当中啊，你有什么看见或是你有什么负担是你觉得你想要去祝福更多人的一个地方？
哦，就如果一刚开始说的、嗯、其实业务很多人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嗯、
确实它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如果我今天把它比喻成我们今天在玩一个游戏，玩一个寻宝的过程，
嗯，
那可能就会让这个职涯可以好玩的很多。
嗯，
就好比其实很多人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失败，那如果我跟你说失败也是需要练习的呢？
嗯，
对，我们都需要培养一个练习一个被拒绝的勇气，然后练习失败的能力，然后呢才有机会慢慢的那个成功的光它就会自动的出现。
嗯，我好像突然想起一首歌跟勇气有相关，到底是哪一首？
那是被分手
了。哦，原来是我搞错了。
如果说把这些被拒绝的过程当作是那个在寻宝的过程，
嗯，
对，那我每一次被拒绝每一次都拿到一个宝藏。
嗯，
那其实这个过程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我在这个当下，
嗯，
那个心情是很放松的、
哦、
那会是最真实的我、嗯、然后呢客户的感受也会是很真实的，他就不会感受到你那个紧张，
嗯，
然后你的整个销售过程就会很顺、嗯、也会很自然的如其所示。
嗯，了解。好啊，那我想来聊聊说你们有想要做哪些 podcast 的主题嘛，就是你想要进入到这一个地方来，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录音设备或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有什么想法觉得说诶，那你也许可以做些什么内容来让更多人想要听，或者想要去让更多人知道你们想些什么？
就如刚刚说的，我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有一定的梳理的过程。
嗯，
那 刚刚说也说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所以我的内在的情感其实非常的丰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就来对酒，用酒配故事这样。
没有，我不能喝酒。喝酒我一下都忙了，完全没办法醒思。
哦，好，那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的内心跟我的头脑里面会有很多今天发生的事，然后会很波涛汹涌的，然后呢会告诉我说你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可能哪里需要改进，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批判自己的声音。那后来呢，我觉得时间久了，我发现好像不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对，那我也在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会这样，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自己。所以其实我除了工作之外，我的其余的时间我很认真的在自我探讨。我对心理学，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跟身心灵有关的，有能够帮助到我自己的，我都非常的自律，然后非常的不用人家催促我，我自己就可以很认真的去面对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学习过程。
哇，不简单欸。因为其实面对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因为像我经常就是看到我做错，说没有，那个可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太关。
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如果说愿意去面对那个脆弱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勇敢是加倍的
啊，真的
回到身上。
真的哦，
是
我真的很讨厌面对我自己。举个例，就像我越来越胖的时候，我就是无法面对我体重的那个数字的时候，我就把体重机砸坏了。
那你有在健身房量过那个
体
力
吗？
没有，我那个看到好，从来不会站上去。
参考用。
我不久前我去量，然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的数字这么的跟我很多年前完全不一样。对，
所以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假的，那个坏掉了，
现在要开始健身了吗？
那所以我们心仪呢？
我的话，其实我平时也有在听一些 podcast， 像身心灵相关的，还有一些比较幽默风趣的一些内容。对，然后在听的时候就觉得会被疗愈。对，然后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也是有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或者是一些故事有一些梳理，然后也渐渐的就是更了解自己，对，更了解自己的过程，就发现其实我需要修复的东西非常多，对，然后需要去面对的东西也非常多。也就像刚刚明慧说的，就是要勇敢的面对脆弱的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才能渐渐的更认识自己，也才能够同理自己，接纳自己。因为在认识自己之后，然后接纳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同理，更加同理别人，你才能够更加的知道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当别人在对你说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
对，
所以我想要录 Podcast 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透过我的言语，对，我可能就是可以整理出我这一段时间的情感，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之类的，透过说，透过写的动作，就能够渐渐的梳理自己的内心。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们两位节目会是一起录制还是各自单口？
我也不知道。
听起来感觉你们一起好像也蛮不错的啊，就蛮好玩的。因为其实像我是这样，就是我个人啊，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录自己的。就是我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麦克风拿起来，然后看着他，一时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一个字都没讲出来，然后想说，应该关机睡觉了。
那你可以试试看对他唱个歌之类的。
你知道我们那个声音不是很好听哦，我们就只能借助了这一种那个麦克风的那种浑厚的嗓音来骗骗人而已，就是真的歌唱出来并没有那么好听，好吗？就是其实我一个人我是没有办法的啦，就是我觉得我会讲不出任何东西，可是当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侃侃而谈。
是，
好，所以其实我一个人也不喝酒，就是一个人酒喝不下去啦，就是晚上我刚刚讲晚上的时候，我会那个一个人把酒杯拿出来，酒倒进去，然后又把它倒出来。说怎么都没有人陪我，没有故事，喝不下去。对，但是如果一旦有人的时候，就一瓶接一瓶这样子。对啊，所以人生 就是有各自每个人有各自的一个出口。
嗯嗯嗯嗯，是每个人没自己的方式。
对啊，所以你们是可以自己产出话题的吗？你会对自己讲话吗？一个人夜深的时候，
在内心会。
哦，在内心会。
嗯，
所以会有两个你，你是双子座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
真的吗？
是，
真的。
我也觉得。
真的吗？
嗯。
可是我总觉得我只有我一个自己。我一直不肯面对他是吧？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频道。
我应该要去你们频道那个被那个疏
疗
愈一下，
心灵洗涤这样子，
心灵洗涤一下。
就对啊，就因为我最近也接触蛮多一些相关的测验，像是十六型人格，对，不晓得有没有测过？那我测出来是 INFJ。然后除了这个测验啊，还有做过一些其他相关的测验，那都蛮有趣的，对，然后也透过这些测验更加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特质的人，那可以在什么样的面向去调整自己，会让自己可能更有弹性啊，更加圆滑，然后在可能跟父母的互动、原生家庭的互动，或者是一些跟自己的互动上面，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对
对啊，
对，我觉得之后我们也可能可以玩玩看这些测验
哦。所以你们也可以线上测看啊，就线上跟网友这样测，然后跟网友这样做互动。你知道我的频道也蛮奇怪的，我的 podcast 啊也是蛮多人在听的，然后就默默的突然有人说我有听过你的节目，我说为什么都不跟我讲。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做那个 TikTok，好，就是短音，那也有放 IG，那突然间我发现那些流量广，那些在 TikTok 上面的人，或是在 IG 上面的人，好像都比较活跃。对，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传播速度比较快。好，就是发现最近有些影片外流之后，人家说照片，像我上礼拜去录跟人家录音嘛，就是也是来宾那边录音，录完之后来宾贴上去的时候，人家说哇，这是那个陈志董在夜总会的陈志董欸，然后我想说不对，我的频道叫陈志董在商业洞察。因为夜总会是我的 TikTok 频道，对，所以人家反而都知道TikTok 有这个人，然后那个反而 Podcast 的一个流量没有那么的快速，对，反正大家都很沉稳的说，我有听过你的频道。对啊，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想要做声音的而不是做影像的？
我会觉得接纳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接纳自己，我就是还有点就是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内向，然后可能觉得先用声音，我可能会比较自然，可以坦然一点。
对，不过你的声音也蛮好听的，就是你在应该我们有听耳机里面，你应该听得蛮清楚自己的声音，其实还蛮适合的。对，就是应该说算是音调蛮标准的。对，像我就是比较含卤蛋一点。对，
我应该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是。
不过个人有个人的特色啦，就是像我们这种声音，其实就是我们是抚慰人心嘛，所以我们也不会讲什么太高深的，好，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们这种音调有点不太适合。你为什么笑成这样？是蛮认同的是吗？
不是，我觉得真的你很幽默。
我很幽默，
而且很了解自己。
可是我一直不敢面对我自己啊。
接纳自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好啊，那最后啊，我想聊聊说，你们如果是你依自己单口去录音的话，那你有什么节目呈现吗？或者是我们这样换个方式来讲好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对于 Podcast 这里面的问题想要做询问的？也许我可以来这边趁现在也来回答你们，也许也有些听众想要知道。
我上次有稍微跟那个陈志董稍微小聊一下，就是我想在这里趁这个机会跟陈志董说谢谢，然后谢谢他，就是我们是透过朋友的关系，我是透过信然后认识了陈志董。那当初呢，他就是也是只是很单纯的听说有朋友想了解那个 podcast， 然后他就非常的无私，然后答应了见面，然后无私的分享。所以其实在那一次的见面里，我已经有稍微的跟那个陈志董做了一些请教。那后续的一些，因为我就是对自媒体本身还没有完全没有经验。对，那希望之后可以多多帮忙。
不会啦，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常练习而已， 做久了就会了。我一开始也是不太懂啊，然后就是一直撞墙啊，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后面才知道说，诶，原来机器很重要，声音很重要。以前收听数差可能是因为我的声音不干净，反正我以前就是拿着那种小麦克风或者是拿着手机的那个录音的那个地方就直接，诶，来来赶快讲话，然后声音很吵很吵很吵，然后连我现在回去听我第一集节目啊，我都听不下去。但是后来就是你可能换了一些麦克风设备，好，那以及讲话的内容当然有所提升，因为你访问久了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嘛，对，有些起承转合我们也都知道，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练习而已啦。好，不过依你的声音干净度，我觉得其实真的在声音上是蛮适合，而且是蛮会让人家觉得说，诶，耳朵蛮舒服的，
听起来真的很舒服。
对，耳朵舒服很重要哦，因为你做 podcast 的其实就是声音而已，所以让人家耳朵舒服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耳朵会怀孕，你知道吗？说哇，真的这个声音干净，天使。
谢谢。
对，但是如果像我们就是如果声音不干净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有后置。
到时候有机会可以跟那个跟你们请益。
没问题没问题。那心仪呢？
我的话我刚刚就是想到说可能在一些独处的时候，然后也许没有对象可以去聊天，或者是没有对象去一个出口去抒发的时候，也许就可以透过 Podcast 的方式，就是跟自己对话啊，或者跟其他人对话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对话的过程，我觉得就是渐渐的就会梳理自己的情绪，梳理自己的想法。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希望就是还有机会可以再跟陈志栋请教这个部分。
好啊好啊，所以也是在深夜嘛。
可以啦。
好啦，如果那个深夜找不到人聊的话哈，你可以那个看看我有没有醒着，因为一般九点就睡了，如果我醒着的话我们就来录节目啊。就来远端录一下。
远端。
对对对，好，我们就可以来聊聊，然后录录节目这样，其实也不错啊，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先做了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真的，
就是我经常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有时候不是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才去做，而是我们去做了我们才会看到希望。所以如果你只是一直在等到那一个希望出来然后你才去做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就像你现在买00690已经买不了了一样。好，现在买了都太贵了，买不起了，对不对？那你如果在人家还没看到的时候你就去做了，也许你就会比较不一样。好，所以我会给两位就是一个不能说建议啦，就是说给两位一个话，就是去做吧，就去做嘛。对啊，我们就好，对 ，just do it， 就把它做起来。对，你做了没人听没有关系，反正我一开始也没人听，自己开心就好了。
真的，
对自己很开心，然后就会有人听了。因为跟你一样的人在台湾很多，甚至华文的人也很多。好，其实节目是可以到中国大陆去的，你知道吗？中国大陆其实也是可以听得到 podcast 的，只是要上不同的管道啦。好，那华人圈像马来西亚，好，或是国外的华人，他们其实也都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其实跟你一样情况，或是你想祝福的人，一定有的。好，所以不要说一开始没有人，然后就觉得啊，我做了十集我就想放弃了。好，千万不要，你要一定要撑过十集。好，撑过十集，这是第一阶段。十集撑过了之后，那你就是接下来就是撑五十集。好，那你撑完五十集，你就会发现，好像慢慢的不太一样了。对，就会开始觉得。不管有没有人听，你的讲话方式、你的表达方式也会跟五十几之前的你不一样。那如果还是一样怎么办？那你要检讨啊，怎么会是一样呢？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成长嘛，每一集录我们都要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给两位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在这个行业上的分享。那最后你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话吧，两位。那我们一个，我们先请明慧先来好了。
好呀。我最近很有感觉的一句话是丰富自己，分享自己。那我希望呢，未来如果我真的有那个机会去成立频道，我也希望我以这个初衷，然后去丰富我自己，分享自己，然后分享爱给这个世界。
好，心仪。
我的话就是持续的探索自己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希望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两位的频道名称都放上来，好，就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订阅你们，应该不会很久了，在一个月内就会上架了，好，所以记得两位一定要把那个频道节目在这一个月内把它设出来
啊！谢谢你的祝福哦，
好，谢谢，拜
拜。
创意的潮水袭来，时间的依赖，扭转着心潮未来，装变成买卖，超越阻碍，与信仰。